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八篇，标题是为了赢，交易员必须学会输。本篇导语：交易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判断的正确性，也不是为了增强自尊心。清空你的思想，让市场引导你。第一节。30年的数据，我是一名日内交易员，我的专长是股票指数，如道琼斯指数。我看了一下过去30年里该指数的收盘价的统计，这相当于大约7500个交易日。我想知道，与前一天的收盘价相比，道琼斯指数当天收高的频率是多少，当天收低的频率是多少？我有一个想法。既然道琼斯指数在过去30年里从3300点上升到近36000点，你可以预期正的收盘价比负的收盘价多。我的这个假设是错误的。在过去30年中，只有50.4%的所有收盘价高于前一天的收盘价。这意味着道琼斯指数的正数日和负数日的分布是均匀的。这个统计数字的影响是。像我这样的日内交易员，不能太依赖较高时间框架上的趋势，因为在5分钟的图表上，几乎什么都可能发生。交易员所面临的挑战，可以用赫拉克利特式的解释，非常容易的总结出来。当我们购买一品脱牛奶时，我们知道牛奶是一种统一的产品。在上帝的绿色地球上，你在哪里买一品脱牛奶并不重要。牛奶就是牛奶，因此，如果牛奶在一家超市的价格是另一家超市的2倍，你又可以正确的得出结论：一品脱牛奶在一家超市很贵，而在另一家超市很便宜。然而，一只股票或一种货币或一个股票指数就像一条河流，它处于不断的转变之中。这种转变是交易者和投资者互动的结果。他们的行动是他们对未来的看法的结果。你可能同意他们的观点，也可能不同意，但说大多数人都是错的，这对在市场上有效的赚钱是适得其反的。有许多兼职交易员在其他事业上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，但在交易方面却举步维艰。我们要在交易世界中取得成功所要做的，与我们要在交易之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所要做的明显不同。例如，如果你去超市买晚餐，看到鸡肉有特价，你会倾向于利用这个优惠。如果鸡肉以半价出售，那么你可能会想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价格，你会想买一些放在冰箱。我们的人性是这样的，我们喜欢便宜货，我们喜欢寻找好的优惠并利用它们。当我们知道自己买到了便宜的东西时，心里充满了喜悦感。就在昨天，我去购物，有一个过道上有打折的商品，所有东西都是半价或更少。我买了肥皂、洗衣液和未来12个月的洗涤剂。当我装满手推车时，我自嘲地笑了，主要是因为我知道我将继续写一章关于这种行为的内容。在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在1年中的某个时间点购买的东西上节省70%的费用，这感觉很好。让我们面对现实吧，如果我们逆着潮流购物，我们可以节省很多钱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倾向于在外面有热浪的时候购买我的冬季外套。这时，商店想把这些东西处理掉，为夏天的衣服腾出空间。相反，我喜欢在外面有6英尺厚的雪时买我的夏装。我知道这样做是不正常的，也许这就是我喜欢这样做的原因。我喜欢便宜货，我不认为我是唯一喜欢买便宜货的人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交易世界与交易之外的世界截然相反。我在交易世界之外表现出的人的特征，在交易世界里并不适合我。我说的不仅仅是我。这是指一般的人，我们的头脑努力将交易世界与一般消费者行为的世界分开， 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差别。对于超市特价商品，当我在超市里看到某样东西比以前便宜了，或者买多件东西有折扣，我就会被吸引去买它。我的行动是由潜意识中的快乐驱动的。我的行为是一个理性的消费者的行为，他们会寻找最便宜的产品。超市知道这一点，他们会调整他们的产品，以使我的消费最大化。我的行为是在我的预算限制范围内，最大限度地提高我的快乐。当我这样做时，它给我一种幸福的感觉。而对于金融市场的特价商品，当我看到富时指数的价格在白天下跌时，我的头脑会将价格下跌与价值和变得便宜联系起来。如果我在这种冲动下采取行动，就会发生两件事中的一件。一，我对价值的感觉得到证实，市场开始上涨。二，我的价值感没有得到证实，市场继续下跌。我的论点也许是挑衅性的，但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，我最终都会输，即使我在交易中赢了。如果我买入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的理由，只是我的大脑给我一种冲动，说市场很便宜，如果市场继续走低，我就会输。而为什么市场不会继续走低呢？这就是技术分析的前提，趋势是持续的，市场受到惯性的影响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他现在做什么，他继续做下去的几率都在 50% 以上。如果我买入，而市场开始上涨，我最终还是会亏损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教会了我的头脑，把我的手伸出去，接住那把众所周知的落刀是可以的。我在脑海中形成了一种模式，将买入下跌的资产价格与快乐联系在一起，因为我在某些时候曾经成功过。顺便提一下，当我开始非常认真地进行交易时，我会在一天结束后回顾我的交易。我会把图表打印出来，把我的交易画在上面。我意识到10次交易中约有8次是冲动交易。我开始对我的交易有了更多的意识。当我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时，我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。我的冲动交易越少，我赚的钱就越多，我从我的工作中得到的满足也越多。第二节，自我分析。通过分析我的交易行为，在交易日结束后，在图表上细致地记录我的交易，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多产的价值交易者。我会反复做空上涨的市场，我会反复买入下跌的市场，这有助于我每天提醒自己，当我买入时，别人也在做空或退出多头头寸。我交易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，从一个亏损的交易员变成一个赢家，是意识到金融市场上没有便宜货。对于超市的替代品，当我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发现一种产品涨价了，或者一种曾经提供的产品不再提供了，我的头脑会把这与痛苦联系起来，我的大脑会把我引向一个替代品，这是完全理性的人类行为。我妹妹和我对这种现象一笑过，她住在德国，经常从柏林乘坐易捷航空公司的航班旅行。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他说，如果这意味着我可以为自己节省25欧元，我就会在半夜起来坐早上5点的飞机。我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能认识到这种特征。而对于金融市场的替代品，如果某样东西在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上升了，那么就意味着对它有需求。它可能看起来很贵，但它只是反映了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平衡点。我在这方面挣扎了多年，我认为它是昂贵的，而这种错误的观点因我使用的技术指标而变得更加复杂。像随机指标这样的指标会表明市场处于超买或超卖状态，这些是廉价和昂贵的另一种说法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我不再使用任何种类的技术指标进行交易。我的图表是 100% 的裸 K。 金融市场的变态之处在于，一般来说，买东西是有意义的，因为它今天比昨天更贵。第三节，处理逆境。当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会耐心等待，努力解决。 通过我的工作和我的决心，我希望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甚至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使用武力，或者使用我的权力来解决问题。无论怎样的努力工作、决心或祈祷，都无法将一个糟糕的交易头寸变成一个好头寸。市场要么同意你的观点，要么不同意。你有多有钱，你有多大的权势，这都不重要。如果市场不同意，他就不同意。市场只有在你让他伤害你的时候才会伤害你。市场会反弹，市场会下跌。无论你是否加入，是否赚钱，对市场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。他对你一无所知。当你赚钱的时候，你赚钱是因为你与市场保持一致。市场本身不过是所有市场参与者的综合力量。他们和你一样，都想从交易中赚钱。不幸的是，我们不可能都能赚到钱。经过多年的痛苦，我意识到，我必须改变我的关系，不是与市场的关系，而是与我对市场的反应的关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当涉及到交易世界时，我的人生价值观和信念大部分都被打乱了。在正常的世界里，当我没有得到我的意愿时，我会努力说服对方以我的方式看待问题。我很有说服力，我通常会按照我的意愿得到事情。虽然这可能是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对我有帮助的特质，但这是一个对我的交易表现不利的特质。市场并不关心你的立场，他不关心你是做多还是做空，或者是在边线上。市场对你或你的位置没有感觉。我的论点的实质是，我们作为完全正常的人所表现出的许多特征，在交易世界中并不能很好地为我们服务。我认为我认识的所有成功的交易者都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，有些是渐进式的，还有一些人谈到了一个特定的情况，这个情况成为了成功的跳板。有些人对自己非常反感，他们决定要么遵守规则，要么完全放弃交易。第四节，客观观察的纯真性。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，大卫·保罗博士，在下面的故事中描述了他自己的转变。我拥有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，我曾为戴比尔斯公司工作，我发明了一种采矿钻头，使我发了财。我有过自己的矿业公司，因此可以说我是带着很大的信心进入市场的，而且有很多钱可以支配。我是在1980年代开始投资赚钱的，那时在股市中赚钱很容易。你所要做的就是购买股票，然后坐等。在等待的同时，我开始在早期的计算机上做编程。我最终创建了自己的股票选择软件，这在当时是非常复杂的软件。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，软件显示市场将非常强劲的上涨。因此，在交易开始时，我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，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买入订单。果然，市场就像我的软件所说的那样，它开始走高。我自然很高兴，因为分析是正确的，我正在赚钱。我坚持住了，因为软件预测上涨会继续，只是更加强烈。然而，过了不久，市场开始下跌。我自然有点惊讶，但知道这一定只是暂时的反常现象，是在市场真正起飞之前再买一点的好机会。所以我行动了，我又买了一些。然而，市场继续下跌，不断下跌，不断下跌。我开始有点担心，所以我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和我所有的交易朋友，看看是否有任何原因造成这种偏差。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市场下跌的原因。他们的分析表明，市场将强劲反弹。所有的通讯都表明，我们正处于艾略特波浪分析法中的第三大浪中，一切都指向更高的价格。我和我的朋友以及我的经纪人谈了情况后，感觉好了一些。我确信这只是一个反常现象，所以我决定在这些便宜的价格水平上再买一点。市场反弹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很好，因为我在我认为是当天低点的地方又买了一些。然后市场又开始走低， 我开始真正担心，甚至有点害怕。这是我积累的一个相当大的头寸。就在这时，我妻子走进我的办公室，问我那天晚上想吃什么。她一定是感觉到我心不在焉或感到不舒服，她走到我的办公桌前，看着交易屏幕。亲爱的，有什么事吗？她问。她可真贴心。没有，我的爱人只是在工作。我的软件说这个市场应该上涨。我指着屏幕，软件从来没有出过错，我已经和经纪人以及我的朋友谈过了，他们都说这个市场应该上涨，但它正在下跌。他看着屏幕上的市场说，这就是你要交易的市场吗？是的，我说。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它一直在走低，我相信它很快就会上升，但它现在没有上升，是吗？他说。我对他有点不耐烦了，我说，没有，亲爱的，但你不明白的是，软件和艾略特波浪技术是一致的，市场绝对要往上走。哦，你是对的，我对这个软件和艾略特的事情一无所知，但现在似乎就是不涨价，是吗？我清楚地记得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我对这个我爱的，但现在已经开始刺激我的女人说，不，亲爱的，但只要这事过去，它就会开始上涨，这绝对是必须的。我认为这只是一个 AB 等于 CD 的形成，软件是这么说的，经纪人这么说，我的交易朋友也这么说，艾略特技术也这么说，所有这些人和我的软件都不可能是错的。好吧，我很抱歉，你是对的，我不明白你的软件或艾略特的事情，也不明白经纪人在说什么。我所看到的是，现在这个市场正在下跌，不是吗？我停下来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，我抬头看了看我妻子，能不能请你重复一下你刚才说的话？他不解地看着我说，好吧，我只是说，现在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在这里，这个市场正在下跌，不是吗？然后他就像一个霹雳击中了我，我不是在交易市场，我是在交易我的观点。我开始大笑，因为我第一次觉得我知道要在市场上赚钱必须要做什么。我明白，我试图避免的事情正是现在正在杀害我的事情，我试图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亏损的交易，而现在我正处于亏损的交易中，只是因为我拒绝听从市场试图告诉我的东西。我在那一刻意识到，为了赢，我必须学会输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不是在交易市场，我是在通过市场强化我的自我。我拿起电话，给我的经纪人打电话，卖掉了我所有的多头头寸。此外，我也卖出了大量的空头合同。果然，市场继续下跌，下跌，再下跌。我的交易生活在那一天发生了变化。我不再那么关注专家的理论，我也不再猜测市场的走向，我开始交易市场，这是个启示。我开始赚了很多钱，我意识到我读到的一些东西是完全错误的，对我的交易是有害的。例如，我们都读过低买高卖的格言，我把它改为低价卖出，低价补仓和高价买入，高价卖出。第五节，向市场屈服。当我要求大卫总结他的经验时，他对我说，看看你自己的生活，你喜欢冲浪，你等待海浪的到来，你滑向他们的能量流，然后你乘风破浪。这与我们作为交易者所做的有什么不同呢？当你在外面坐在冲击区外等待滑水时，你不会在没有浪的时候滑水，你要有耐心。当适当大小的波浪涌起时，你要做好准备，你与大海融为一体，你随着它的流动而滚动，你屈服了。为了在市场上取得成功，我们必须屈服。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大量的时间、金钱和价值被捆绑在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上，甚至考虑交出所有这些被认为的知识是不可想象的。我和你交易的目的不是为了被证明是正确的，也不是为了增强我们的自尊心， 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赚钱，如果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观点，因为市场决定了它，那就这样吧。一个比我更有灵性的人，也许会把这句话表述为清空你的思想，让市场引导你。第六节，交易的内容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。事实是，我们复杂的人类思维在处理简单的信息时有很大的困难，除非它复杂到十恶不赦的程度，否则我们的大脑往往会将其忽略。我们认为简单的东西不可能有收益。你的目标是什么？简单的答案应该是赚钱。在过去，我对应该发生的事情斤斤计较，但要想赚钱，我们必须专注于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，我想让它保持实用性。我没有兴趣把自己当做一个交易员、治疗师或心理学家，因为我不是。我希望它能显示出交易的真实本质，由一个在游戏中拥有皮肤的人写的，它有伤痕和奖章可以证明。如果过去几页的内容对你来说有点过于理论化，我想描述一个真实的案例，一个由 Round the Clock Trader 在2019年7月拍摄的视频。我的方式是告诉你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想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以开放的心态和空杯入市是什么意思。我在双底之后买了一个指数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好。我从12808点开始做多，我在12818点又买了，然后事情发生了，该指数暴跌。我的五分钟图表显示了三个主要的低点，我称这些为出场条。当我与他们的交易方向相反时，或称添加条。当我在他们的右边时，我做多是错的。我从多头头寸中脱身，并将我的头寸扭转为空头，在指数下行的相对早期。大约有500名交易员参加了这次活动。我对结果最满意的不是我在第一笔交易中输了，也不是我很快就把钱赢回来。最让我高兴的是，我没有固执地坚守一个失败的交易，我有心理自由，从做多市场到现在做空市场。当我开始交易时，我根本没有机会做我在那里做的事儿。我本来会坚持下去，坚持那个亏损的位置。我知道我是对的，我会说，但我不是，我也没有赚钱。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，我的新空头头寸显示的利润与我在多头头寸上的损失相等。我的大脑急切地希望我给他的情绪带来平衡。有什么办法比抵消第一笔交易的损失更好呢？好吧，用我最伟大的交易英雄查理·迪弗朗西斯卡的话说，好的交易意味着对抗使我们成为人类的情绪。让我们在下一章来看看我们如何能做到这一点。交易游戏第八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散户交易者常常陷入自我毁灭行为模式。交易如何与我的人性做斗争。交易游戏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